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恩，主啊，因为你给我们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知道有一天，主啊，我们要去见你。主啊，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聚集在河边，我们一起来称颂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愿意聚集在你脚前。主啊，我们要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求你洁净为你出口的器皿。主啊，你也用你的膏油来涂抹，你也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听的耳朵，主啊，能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还是继续和大家在讲撒母耳记上啊。那上次我们是讲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十九章的内容啊。那十九章我先在这边给大家有一个概括啊。那十九章呢是讲到呢扫罗呢开始呢他要亲自在那里追杀大卫啊，但是你看到呢神就借着不同的人呢在这里呢来保护大卫啊。先是约拿丹啊，你看见呢约拿丹呢他是劝扫罗不要杀大卫啊，然后呢你看见当这个扫罗在那里追杀大卫的时候，扫罗的女儿呢米甲呢他也在那里帮助大卫呢逃跑。那后来呢我们看见大卫呢他逃到这个拉玛呢他去见撒母耳啊，那神呢也借着撒母耳的手呢来保护大卫啊。我们看见扫罗呢他派了三批的杀手呢去追杀大卫呢都没有成功啊，最后呢他决定亲自出马啊。那结果呢他在撒母耳面前呢他赤身露体，他躺卧一昼一夜啊，显出了他自己的羞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上次我们讲到的十九章的内容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啊。那这个二十章呢是讲到约拿丹和大卫的他们所立的这个盟约啊。那我们先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哈，你打开或者你可以看到投影，我们先把这一章的圣经我们一起读一遍啊。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姊妹读双数节啊。我们开始来读二十章第一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仇反。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 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约拿单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把剑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至于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 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我们读了这个刚才的这一章圣经哈、啊，你看到这章圣经呢可以分成四段啊，每一段好像是一个场景一样啊。那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讲到呢大卫呢跑去找约拿单啊。第二段呢，它的场景是在这个田野里面哈、啊，是我们所说的田野之约啊，是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啊，大卫和约拿单他们在田野的里面立约。那第三段呢是24节到34节、啊、是在讲到扫罗他的筵席上所发生的事情、啊、那第四段呢是35到42节、啊、是讲到大卫和约拿单他们在田野在那里弃别、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圣经里面啊，我们讲到说这一开始的时候呢，二十章是接着前面的一章啊，讲到大卫呢，他趁着扫罗呢还在拉玛的拿约的时候呢，他就跑去找他的好朋友约拿单啊，因为呢，你知道在前面一章里面啊，约拿单曾经跑去劝他的父亲扫罗，让他不要杀大卫啊。那扫罗当时呢，他是信誓旦旦，甚至在那里起誓说他必不杀大卫。所以约拿单就很相信他的父亲啊。那我想扫罗呢，他知道约拿单和大卫呢是好朋友啊，所以当扫罗他要去追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呢，他肯定是没有告诉约拿单啊。所以呢，当这个大卫他过来问约拿单为什么扫罗要追杀他的时候啊，约拿单觉得很惊讶，他觉得说他父亲呢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啊，而且呢他觉得他的父亲不会瞒着他呢去做任何的事情啊，他不太相信这个大卫所说的话啊。那大卫没有办法，他只好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他离死呢只不过一步啊。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时候啊，大卫呢他跑来找约拿单啊，他问约拿单，他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啊，你父亲要来寻索我的性命呢啊。我请那个 AB 的弟兄把这个经节我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哈、啊、或者你有这个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圣经啊。所以他就问约拿单，他说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啊，你父亲要来寻索我的性命。大卫想不通为什么扫罗要追杀他啊，因为扫罗呢一开始呢对他真的是非常好啊，又立他做这个千夫长，然后呢又把女儿呢嫁给他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要来追杀他呢？所以大卫说，他说是我犯了什么罪吗啊，是我得罪了神还是我得罪了扫罗呢啊。你知道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啊，你知道当基督徒遇见一些不顺的环境或者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基督徒第一个反应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犯了罪啊，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有时候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我们犯的罪的话呢，你看到神的管教呢会临到我们啊。前不久有一个这个青年组的弟兄，他在那里做见证啊，他说他以前呢一做错事情或者呢一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啊，神肯定会在7天之内啊要管教他啊。他说发现呢最近这个神的管教来得更快了，他说2到3天这个管教就一定要到啊。所以你看到有时候呢，你发现你的这个难处你的这个苦难呢是从罪来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罪它不仅带来罪的后果，它也带来神的管教啊。尤其是我们不肯悔改的时候啊，你看到神的管教呢一定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要回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这种的苦难啊，我们说它是一种消极的苦难，它的目的呢是要让你来悔改，要让你呢回到神的面前啊。但是你看到不是所有的苦难呢都是罪带来的啊，而是你看到有的苦难呢它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他要借着这个十字架呢，他要来炼净我们啊，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长大，然后呢，你看到神要让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结局 你看到神也借着这个苦难，借着这个十字架，他要让我们更加的向主，让我们更能够来彰显神的性情，让我们以后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主呢一同作王。所以你看到，如果是这种的苦难，你看到这种的苦难，它是积极的，它是带出来一个荣耀的一个结局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大卫的一个苦难，大卫的苦难，他没有犯罪，他是因为扫罗的嫉妒而遭遇苦难，然后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些的苦难呢，来炼净大卫，让他今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是你知道。人在苦难当中我们是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大卫呢，他不明白说为什么这些的苦难会临到他，所以呢，他要去找约拿单，他要搞清楚为什么扫罗呢一直要追杀他约拿单一开始他也不相信，直到呢，大卫呢指着耶和华启示说他离死呢不过一步所以呢，你看到约拿单他就相信了大卫的话，而且呢，他同意呢去帮助大卫。然后你看见呢，大卫呢，他就设了一个计谋他要约拿单呢去套扫罗的话然后去看扫罗呢是否呢真的要杀他因为呢，明天呢是初一如果照着惯例的话呢，扫罗要和约拿单，要和大卫还有他的元帅呢亚尼尔一起吃饭的，所以大卫呢就叫约拿单去编个故事说那大卫不在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要回老家伯利恒呢去献年祭，所以呢没有来如果扫罗听完以后呢不以为意那就说明呢扫罗并不是真的要杀大卫，但是呢如果扫罗在那边听了以后呢马上发怒他觉得说这个约拿单呢放虎归山了，没有把大卫留下来好把他抓起来反而呢让大卫跑了那就说明呢扫罗是真的他想要追杀大卫所以呢大卫告诉约拿单说，从你父亲的这个反应的上面呢你就能够看出来他是否真的要杀我你看到说大卫在这里设了一个很好的计谋，对吗他是去编一套的话，可以说他这是一个谎言去试探扫罗那所以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有时候为了一些好的目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说谎我们也可以去编一个故事呢你看到说圣经呢，没有说大卫撒谎是对的圣经只是在那里忠实的记载下来大卫他所做的事情而是我们需要去根据圣经的原则去判断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他是否是对的，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如果你看到圣经里面这个所谓比如说大卫做的事情，你觉得他大卫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的话那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错误的榜样当成是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例子，特别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就是讲到拉合我们知道在拉合在约书亚要去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他派了两个探子去侦探这个耶利哥城的情形，然后我们看见呢这个妓女拉合呢他就骗那些来追杀探子的人说这些两个探子已经跑走了然后呢你看到这两个探子呢就得救了，所以你知道东方闪电的人他为了呢他去蛊惑人的时候呢他就说你看拉合也撒谎，所以呢我们撒谎呢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见他们就用各样的谎言呢目的呢就是要把人呢骗到这个东方闪电的里面但是圣经是教导我们什么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你要弃绝谎言，不管这个谎言是好的，是白谎，是这个黑谎，是这些骗人的，甚至是你看到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谎话没有关系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他讲到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教训非常的清楚就是基督徒不能够撒谎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圣经上，哎，你看到这个大卫也在这里撒谎啊，所以我好像我撒谎也没有关系啊。你要看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圣经所教导的这个属灵的原则。那接下去呢，你就看到这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啊，就是当这个大卫告诉这个约拿丹以后呢，约拿丹呢就带着大卫呢一起到这个田野的里面啊，他们一起呢去立约啊。那你知道在18章的那里哈，我们看到在前面的第18章里面呢，当大卫杀了这个哥利亚之后啊，约拿丹就非常的爱大卫，然后呢他们就结盟啊。当时你看到18章里面是讲到他们结盟，那结盟呢，你看原文看英文，他讲到呢就是讲到他们在那里立约啊。那当时他们在那里立约的内容呢，圣经没有记载啊，那很有可能是他们因为两个人呢都是英雄啊，英雄在那里惺惺相惜啊，他们在那边立约要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之类的啊。但是在这一章的里面啊，你看见圣经就把他们立约的内容呢就很具体的呢写出来。在12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他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所以你看到他们立约是在谁的面前立呢？啊，是在这位永生的耶和华面前。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要签一个合同哈，法律的合同，或者是你要买卖房屋的合同，你到哪里签呢？啊，大部分我们是在律师那里签，对吗？啊，因为你所要签的这个约，这个合同呢，需要有法律的这个有效性。啊，而且呢你在律师的面前签的时候，法律呢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保障啊，如果对方违约的话啊，他就要受这个法律的制裁啊。所以你看到约拿丹和大卫立约是在谁的面前呢？啊，是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见神是他们的见证人，神是他们的保障。我们圣诞节之前有一个婚礼哈，这个新郎新娘还坐在这里，阿福和 CC 的婚礼啊。你看到他们结婚的时候啊，他们呢在神的面前呢立下誓约啊，他们要同甘共苦，他们要一生相守啊。你知道有人觉得哇，在这个教堂里面结婚是很浪漫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觉得哈，你穿着婚纱，然后在众人的祝福和欢笑的底下呢，你结为夫妇啊，你看到。那很多人是很多年轻人呢，他们是觉得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啊，虽然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因为如果有一天你违背了这个誓言啊，谁会找你算账呢？啊，是天上的那一位啊。你知道有一个在一个婚礼的上面啊，你知道我们婚礼的时候都是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女儿，然后带着这个新娘走上来嘛，对不对？然后呢新郎就在这边要去迎接，对吧？啊，所以呢在那个婚礼的上面呢新郎的爸爸呢新娘的爸爸呢就带着新娘呢缓缓地走向这个前台啊。那走到前面上了这个前台以后呢，就要把这个新娘呢交给这个新郎的时候呢，这个主持人呢啊，他就这个跟这个新娘的爸爸说，哎，他说请这个新娘的父亲呢给这个新郎一个忠告。哎呀，这个父亲他有点紧张哈，因为这个昨天晚上彩排的时候没有排到这个啊，因为这个你知道彩排我们就是走一遍这个流程嘛。那这个主持人他一时兴起说，这个请这个新娘的父亲呢给这个新郎一个忠告。这个新娘的爸爸呢就在那边想了半天啊，那他是以前是做这个营业员的啊，他做了几十年的营业员，他想了半天他想不出来，他最后憋出一句啊，他跟这个新郎说，他说祸已出手，概不退换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在底下的人听了以后都在笑啊。那我做了主持人做这么多年啊，我还没有听到一个新娘的父亲这么对新郎说的啊。虽然这个你听上去好像这个话很粗糙啊， 但是你看见呢，这个里面的道理啊，却是非常的这个真实的，对吗？啊，我们说基督徒的婚姻啊，是讲到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你是不能退，你也是不能换的，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今天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来立这个约的话，啊，神要在这里监督你，啊，神要在这里，在婚姻的，在你们婚姻的里面，他要来帮助你。如果你觉得婚姻遇到难处的时候，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你看到大卫和约拿单，他们为什么要在神的面前立约？啊，因为他们都是爱神的人，啊，他们都愿意神呢成为他们立约的见证人，啊，他们愿意神呢成为他们立约的一个保障。所以你看到，如果一个婚姻没有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面，啊，如果你看到，如果这个夫妻的双方他们是没有信主，或者呢这个夫妻双方跟主没有好的关系，你发现一切的海誓山盟啊，都是一纸空言。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前几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明星哈，他办了一个所谓的世纪婚礼，啊，他把大半个娱乐圈的人呢全部都请来，啊，耗资上亿，啊，办了一个非常浪漫、非常这个豪华的这样的一个世纪婚礼，结果怎么样呢？啊，最后就是离婚收场。所以你看见，如果主不在你的婚姻里面，啊，如果主没有，你没有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你发现说你结婚的时候可以很浪漫，你结婚的时候可以搞得很豪华，但是你看到这个婚姻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啊，所以你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婚姻稳固呢？啊，你们两个人都要好好的来追求主。啊，所以我对着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啊，我要说你要好好的为你的婚姻祷告。啊，你不要期望说，哎呀，我要找一个这个白富美，我要嫁个这个高富帅，啊，你要看说这个婚姻是不是神给你预备的，啊，你有没有找一个志同道合一起来追求主的这样的一个同路人，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啊，我们也要学习我们怎么样两个人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我们一起来同心的来经营我们的这个婚姻。所以你看到在大卫和约拿单的这个约的里面，他们各自都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啊，你去看当这个大卫和约拿单立约的时候，啊，对于约拿单来说，啊，他要保证呢他不加害大卫，啊，要让大卫呢平平安安的走。那对于大卫呢，大卫也不能够加害约拿单，而且呢大卫要恩待约拿单的后裔。啊，你知道其实这些要求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不是那么容易去做到的。因为你知道对于约拿单来说，啊，他如果要遵守这个约，他就是要拿自己的王位呢和大卫来交换。啊，如果他今天放走大卫，明天大卫呢就要登上宝座。啊，如果他要继承他的王位，啊，约拿单就一定要除掉大卫。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扫罗一定要追杀大卫？啊，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卫是要以后要来做王的。但是你看见虽然约拿单和扫罗是父子，但是他们两个人呢性格呢却完全相反。啊，我们看见约拿单他是一个爱神，他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知道神的旨意呢是要大卫做王，所以他宁可他放弃自己的利益，他来顺服神的旨意。那对于大卫来说，啊，大卫要去恩待约拿单的后裔。啊，我们看过很多这些电视连续剧啊，我们看过很多这些历史，我们知道说一般在改朝换代之后，啊，这个新的这个君王呢一定会把前面的这些王室要斩草除根，啊，以绝后患。啊，但是呢约拿单却要求大卫，啊，他说如果你以后做王的时候你要恩待我的后裔。啊，我们看见大卫他果真是一个守约的人。啊，如果你看到撒母耳记下第9章里面，你看到大卫他在刚刚坐稳王位以后， 啊，他在迎回这个约柜以后呢，他就想起和约拿单所立的这个约来，啊，所以呢，他就去问说，哎，约拿单有没有孩子啊？啊，然后呢，果然约拿单呢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啊，而且呢还是个瘸腿的。大卫呢就把他叫了来，啊，你知道米非波设当时一听大卫要招他的时候，他很害怕。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大卫到底是要招他去做什么，啊，他很怕呢，因为他是扫罗的后裔，所以呢，大卫呢要把他也剪除，啊，所以当他来到席上的时候，他是战战兢兢的来到大卫的面前，啊，但是大卫却用恩言呢去和他说话，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啊，然后你看到大卫不仅给他奴仆，不仅给他田地，而且呢，他常常可以和大卫呢一起吃饭。啊，所以你看到大卫是一个守约，是一个施慈爱的人。大卫和约拿单立约的时候，有第三人在场吗？啊，没有嘛，对不对？啊，大卫，你看到说大卫不说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啊，但是你看见大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因为他知道他们立约不是立在人的面前，而是立在神的面前。啊，所以我想，当我们跟人有一个其他人有一个约定的时候，啊，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学习做一个守约的人。啊，人和人所立的约尚且如此，啊，那更何况是神与人所立的约呢？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啊，我们分为旧约和新约。啊，旧约呢是特别讲到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呢所立的约。啊，你看见这个约是当时摩西到了西乃山上以后，神呢把他的这个诫命呢刻在这个石板上啊，然后叫这个摩西呢带到山下，让以色列人遵守啊。然后呢，神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遵守这个约，神的祝福呢就临到他们啊。如果呢相反，如果他们呢背离这个约啊，你看见神的管教、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你看见，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旧约呢是有条件的啊，如果你遵守，你就蒙福啊。这个福是地上的福气啊，所以你看到神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你遵守神的约，你呢就可以五谷丰收，你就可以风调雨顺，你生活美满。但是呢，如果你离弃神啊，如果你不遵守你与神所立的约，你看见神的管教啊，甚至如果你神管教底下你还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神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你就发现以色列人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呢遵守这个约啊，他们呢离弃神，他们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他们啊，他们就亡国，他们就被掳，他们就在天下万国中呢啊被抛来抛去啊，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旧人是没有办法遵守神给我们的这个约的啊。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遵守这个旧约，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他带来一个新约啊。他知道我们的有限，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看见说，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啊。你看到他讲到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啊，一个新的心，他要把一个心灵啊，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啊。而且你看到，神与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啊，是没有其他条件的啊，只要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啊，他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啊。而且你看见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啊，这个新的生命他会告诉你，他会教导你怎么样过一个新的生活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啊，他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啊，就是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看见神与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不是刻在这个石板上，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以前的旧约呢是从外面要求你，现在的新约呢是从里面呢来改变你啊。以前的旧约是对你有很多的要求，现在的新约呢是他要给你一个能够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一个新的生命 啊，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新约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来信。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因信称义，我们讲到说因信得福。啊，而且你看到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啊，不是这些地上的这些的福气，这个福气是属天的啊，这个福气是属灵的，这个福气是存到永远的啊。所以你看以弗所书，你看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到说保罗说，他说他神已经把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一切属灵的福气呢都赐给我们了啊。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些在新约底下的人，比在旧约底下的人不知道有福多少倍。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和约拿丹立完约之后啊，约拿丹说，告诉大卫说，他说三天以后啊，你在这里等我啊，我会通过这个暗号呢让你知道我父亲的心意啊，然后呢你就知道到底呢你是要逃走呢还是要留下来啊。那有人问说，哎，为什么要暗号呢，这么麻烦啊。你知道约拿丹他知道他的父亲扫罗呢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啊，我想扫罗呢一定安排了很多的耳目呢去打探这个大卫的消息啊，而且呢他也知道约拿丹和大卫呢是好朋友啊，所以你知道很可能呢这个扫罗呢他也派人呢在暗中监视这个约拿丹啊，所以呢约拿丹他要用一个这个射箭的这个暗号呢啊，然后告诉呢这个大卫啊他带来的这些的消息啊。所以你看到接下去呢就讲到第三个场景啊，就是讲到在扫罗的宴席上发生的事情啊。你知道这个扫罗呢他每月的这个初一呢他都会请这些最亲近的这个皇亲国戚吃饭啊，顺便呢商讨一下这个国家大事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亚尼尔呢是扫罗的堂兄弟啊，又是扫罗的元帅，那大卫呢是他的女婿啊，加上这个约拿丹啊，可以说这个是扫罗王朝呢最核心的圈子啊。但是你看见这一次的这个筵席呢，其实呢是一场鸿门宴，对吗？啊，扫罗呢就等着大卫呢来自投罗网啊。那我想扫罗一定在外面放出风声说啊，他赦免大卫了啊，让大卫呢放心的回来。啊，所以呢他希望呢大卫呢能够呢来回来参加这个筵席啊。但是呢扫罗第一天呢诶看见这个大卫没有来，所以他以为呢大卫是不是他沾染了一些不洁啊。你知道旧约呢他们这个在举行宗教仪式筵席的时候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的洁净的这些规条啊，如果你碰了死尸，你遇到做了一些不洁净的事情，你就不能够去参加的啊。所以呢扫罗以为呢第一天这个大卫呢沾染不洁没有来，第二天呢又没有看见这个大卫的踪影，然后他就问约拿丹，诶，为什么这个大卫没有来呢？然后约拿丹呢就照着大卫的教他的话呢回复了扫罗啊。扫罗听了以后呢果然呢勃然大怒啊，然后呢把约拿丹呢臭骂了一顿啊，因为呢他知道这次呢又被大卫呢给逃走了啊。他骂约拿丹什么呢？他骂约拿丹是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啊。其实你觉不觉得这句话其实应该应用在扫罗他自己的头上啊，因为他自己呢才是一个顽梗悖逆的人啊。然后接着呢你就看见扫罗就讲出了他的真心话啊，在31节他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啊。所以你看见扫罗呢他是害怕大卫呢把他的王位抢走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约拿丹他一直想不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约拿丹看见大卫没有任何的这种表现出来的意思啊，或者行为呢他要想来做王啊，反而呢他看见大卫对着扫罗呢是忠心耿耿的啊，而且呢约拿丹他觉得说做不做王其实是神来决定的啊，就像他的父亲当初呢被撒母耳所膏一样啊，如果神的旨意呢是叫大卫来做王的话 啊，约拿单他觉得说他可以去做宰这个大卫的宰相啊，他不是很在乎这个好像王的这个位啊。但是你看见扫罗所看重的啊，却不是神的旨意。扫罗看重什么呢？扫罗看重的是我和我的国位啊。扫罗他不仅想做王一直做到死，他还想把他的王位呢传到千秋万代。啊，扫罗的心里没有神，啊，他的心里面只有我和我的国位，啊，你发现扫罗在属灵的事情上，他非常的糊涂，神叫他做什么事，他常常做不到，啊，他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你看见扫罗在属世的事情上，啊，在权力和利益的事情上，他一点都不糊涂，啊，只要在他眼中看来是对他的王位有威胁的，他一定要出之而后快。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扫罗，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我们里面这个扫罗呢，他只关心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我们只想要我们怎么样多赚点钱，我们怎么样多来享受生活，你看到我们根本不关心神家的事，我们不关心神家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关心神的旨意，我们只关心我和我的利益。这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知道神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都要过去的时候，什么东西会存留呢？只有那些遵行神旨意的，只有那些你积攒在天上的那些属灵的财宝，才能够经过火的试验。所以到底弟兄姊妹，你追求的是什么？你是追求你和你自己的利益呢，还是你要追求神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约拿单只是帮大卫说了一句话，约拿单帮大卫说大卫为什么该死，他做了什么呢？你看见这个扫罗呢，他就气得要拿枪呢去刺约拿单，那约拿单呢也气得呢离席而去。那第三天早上，他就带着童子呢，他就到了田野，照着和大卫约定的呢，他就射了一箭，然后对童子说，他说箭在前面，你速速的去，不要迟延，那实际上就是给大卫呢一个暗号，你赶紧走，扫罗要杀你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童子呢打发走了。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童子，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童子的时候，常常是指那些其实已经是十几岁的这个少年人了，你看到这个少年人，他对约拿单和大卫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他不知道他们立了什么约，他也不知道他们的暗号，但是他常常和这个约拿单一起呢出去打猎，他也常常呢去捡这个约拿单射出去的箭，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分享得很好，他说呢这个童子这一天呢他被他的主人呢带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呢他自己呢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按照以前他跟他的主人出去的时候常常要去捡那些箭的，他也是照样的去做他以前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却参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计划，他成全了他的王子所要成全的事情，所以这个弟兄分享他说，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也在做重复的事情，对吗？你也是在那边每天在那里上班，你每天在那里上学，你在那里接孩子，你在那里买菜，你在那边烧饭，你可能和这个童子一样，你根本不会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如果你有忠心去跟随你的王子，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发现你所做的就会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你不要去轻看你每一天碰到的人事物，你不要轻看你每一天手上所做的事情，可能有一天你要去见主的时候， 只会告诉你说，哎，某一天某一个时候你做的那件事情呢，正好成全了神的计划。所以当这个约拿单打发完童子走了之后大卫呢就从磐石的后面呢出来两个大男人呢在那里抱头痛哭这是一个非常伤痛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因为呢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一别呢可能就是永别了虽然在后面23章的时候呢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但是呢从那以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那有人说约拿单为什么不跟着大卫走明明呢大卫做王呢是神的旨意明明呢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约拿单他应该呢要大义灭亲，约拿单呢应该离弃扫罗，他要投奔大卫他要跟大卫一起呢去，你看到说要开创一个新的王国所以有人说，如果这个扫罗回到这个如果这个约拿单回到扫罗那里呢，就说明这个约拿单呢他还是贪爱世界那我个人我不这样认为你看到约拿单他能和大卫立约约拿单能够放走大卫说明呢他爱大卫胜过爱他的父亲。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里面在路加福音14章26到27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见主在这里说，你要爱主胜过爱你周围的这些的亲人你要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你看见约拿单爱大卫胜过爱他的父亲，约拿单也愿意背起扫罗这个十字架呢，他来跟随神因为作为一个王子，他需要去关心和保护神的百姓约拿单他愿意，他情愿回到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他站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他在那里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神，在那里服侍神的百姓虽然约拿单没有跟随大卫但是你看见他的心却是和大卫呢紧紧相连的。那最后呢，在他们分手的时候，42节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他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为什么现在大卫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因为他和约拿单之间有一个盟约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盟约，大卫他才能够平平安安的离开。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16章33节，主耶稣要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能有苦难，但是你看见神却把平安他给我们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主的平安呢因为你看见主他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裂开他的身体，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为我们立了这个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新约所以不论你有多失败不论你有多痛苦，不论你有多绝望当你来到这位主的面前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他就要把他的平安来给你他就要把盼望给你，他就要把力量给你所以我盼望借着约拿单和大卫的约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他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是那个更宝贵的约因为主他亲自为我们立下了这个新约，他说就永远不会更改所以当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来用这个饼杯，我们要来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他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立约的这个标志 我们就能够看见主他为我们这些罪人他是如何摆上他自己，他如何为我们这些罪人他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约拿单和大卫的故事来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他是那位永远爱我们的主，他与我们立的这个约也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旧约的故事，主啊，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背逆你的人，主啊，我们常常远离你，我们贪爱这个世界，主啊，但是主你永远都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你借着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你常常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更多的爱你啊，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有一条出路，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警醒的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里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